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在复活的主日一起来在他面前敬拜和赞美。接着我们要用神的话语一起来赞美他。在此先提醒，敬拜是一个神圣的时刻，请关闭手机，不要使用。我们现在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26到33节，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请弟兄们，亚伯拉罕的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长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好报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敬拜你，一起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复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求主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得到神的面前来蒙你的喜悦。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着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交给王牧师，题目是复活的主，生命的传承。
弟兄姐妹平安，复活节快乐。我以神的爱欢迎我们中间的来宾，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刚才我们诗班其实他们唱诗是唱一个信息，已经把复活节的信息很完整的表达了一遍，从耶稣基督的受难到他复活到他升天，尊贵的羔羊接受我们的敬拜都已经表达出来。那现在我正道的部分就是根据圣经的话，针对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这个真理，跟弟兄姐妹再做一遍的阐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感谢你活在我们中间，感谢你引领你的使徒传扬福音，也感谢主感动我们，使我们相信你，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要借着圣经的真理来庆祝你的复活，求主在我们心中动工，对我们说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一开始先读一小段我写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死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信仰是一栋教堂，这栋教堂下面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是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和门徒在一起讲说神国的事，向他们颁布大使命，要他们从耶路撒冷起直到地极，做他复活的见证。那些原本绝望惧怕沮丧的门徒变得勇气百倍，不怕死也不怕难，走遍各地传扬福音，不但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传耶稣复活了。彼得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保罗说，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弟兄姐妹，今天是复活节，就是庆祝复活节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一个信心和真理的宣告，宣告我们所信的是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又以大能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照着主耶稣所说的，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要是三样，其实是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他真的复活了，第二个事实就真的有很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那第三就是有许多教会2000年来历代的教会包括我们在内，就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整个的教会就垮了。那我们来谈谈这三样的事实。第一样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我们可以从使徒从圣经所讲的话里面来看这件事情。有一节大家很清楚的经文是罗马书10章9节，他说，如果呢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大家比较会，就虽然很短，大家可能常常会忘掉中间那一句，就是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句话。有时候我们简单的就说，哦，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那到底心里相信什么？那圣经清楚的说，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好像很难开口啊，你叫人说认耶稣为主的话这还可以，你叫他信死里复活这有点难以启齿。但是圣经的话就是这么清楚，说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是糊里糊涂的，是清清楚楚的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才可以得救。所以得救就是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得救的条件。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看一看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几句话。就弟兄姐妹，有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说我们不信主的人他不相信耶稣复活正常现象。所以保罗他去到雅典讲道的时候，讲到基督复活，那雅典人就笑他，雅典人讥诮他。但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保罗对哥林多人讲说，怎么你们中间有人不相信基督复活呢？然后他下面就说这几句话，15章14节，哥林多前书啊，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他又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这句话怎么说呢？这印证刚刚罗马书的那句话，你要得救的话必须信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圣经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所以他是一个圣洁无瑕的生命，才可以担当世人的罪。如果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的只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凡人，这个人不能救我们。你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能救我们。唯独那位被钉死的是真神的儿子，他才能够救我们。所以保罗说了重话，说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使徒不允许我们弟兄姐妹糊里糊涂的相信。其实我们信耶稣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它不但是一个信心，而且是合理的信心。关于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判断。就一件事情你做一个判断，这件事情是这样子，人做不到的事情神也做不到，偶尔或者 人做不到的事情，神做得到，哪一个才是对的？你说我们人不能复活，所以我不相信耶稣复活，神也做不到。但说我们人不能复活，人做不到，但是神做得到。那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一个理性的判断。那我到底信的是什么？我如果信了半天，这个神也就跟我一样，我干嘛要信他？如果你信的是真神，全能的神，他怎么可能不复活？我人做不到的事情，神绝对做得到，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所以保罗才这样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而且他接着又讲了一句话，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弟兄姐妹，那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你信了半天，信得这么糊涂，那不如不信。那些不信的人还可以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他还可以想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你弄了半天，你就是靠个耶稣保你平安，这辈子过完得了，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基督里面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那真是可怜。接着保罗他就肯定的来宣告说，但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换句话说，耶稣是第一颗果子，接着还有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照着圣经所说，按着次序一个一个都要从主里面复活。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不能够朽坏的新生命。那弟兄姐妹，一般人信主的人他有这个认识。美国过去有个总统叫做雷根，曾经就是有一次他亲笔回答一个人的问题，就有人不相信耶稣复活，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个雷根呢，其实他这个答案是根据一个英国的平民神学家、平信徒神学家 C.S. Lewis 讲的。或者 Reagan 他就说，耶稣呢，如果照着圣经所记载的，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那么他只有三种可能。第一个，看下一章哈，他要不然就是一个疯子，幻想自己是神的儿子，结果最后就定死了，也没复活。要不然他就是个骗子，骗一大群人来跟随他，结果自己害死自己，被定死了，也没复活。那要不然他就是主，他真的从死里复活，就像他自己所宣告的，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所以你理智的去思想一下的话，就是这三种可能性。所以那个 Reagan 虽然他不是一个牧师，但是他是信主的人，他这样子回答。那他的这个来源呢，是根据这个人，这个 C.S. Lewis， 他就是帮我们做了一些整理。这个人是非常有思想深度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理性、很理性的一个剑桥大学的教授。但是最后他就是基督是主的这个真理摆在他面前，逼得他不能不信了。所以他说，我信主实在是很不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他一旦信主之后，他就把基督的真理说得特别的清楚。他特别是讲了一件事情，说你绝对绝对不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你只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你喜欢他的教导，你绝对绝对你可以不信他，但是你不能说只把他当作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因为如果根据他的自我宣告，他的一切的教导，他是神的儿子的话，那这个人的话，如果结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个骗子，要不然就是个疯子。你不能够说不信他是主，只相信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那这个是关于耶稣基督他到底复活了没有。那圣经的记载我来读一下，我会读几节的经文，是耶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自我宣告。大家会注意到，每次耶稣他宣告自己受难的时候，他同时也宣告自己复活。这告诉我们说，这是神在万古之先所定的旨意。耶稣受难是为了世人的罪，是为了救赎。 耶稣复活，因为他的生命是不能被死亡所拘禁的生命，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来读这三次耶稣他受难之前的宣告。第一次我选的都是马太福音，就按照次序用，虽然其他的福音书也，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2节，从此就是彼得认出耶稣基督说，主啊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从此之后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的身上。第二次马太福音17章22到23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那门徒就大大的忧愁。第三次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就是罗马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基督复活的整个的经过，每本福音书都讲得非常的详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马可福音的一段记载，他这样子说，16章19到11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括弧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就是那些门徒，那时他们正在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没有很高兴，却是不信，怎么可能？哥林多前书第15章，就是我们一开始保罗告诫的那个教会，保罗向他们做见证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接着他又讲了一些复活的见证人，包括耶稣基督一时之间显给500个人看，而这些人有多半都还活在当时，可以去查证的。因为那个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写这些书信的时候，跟耶稣基督复活时间大概就是20几年，有许多的见证人还活着，可以去查证。那这个是圣经所记载的关于基督的复活。我现在要跟大家看一下第二点，第二个事实，就是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一直都有见证人，不但是当时有，2000年来不断的有，到今天21世纪还是有人在做基督复活的见证。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三个很特殊的见证人。第一个就是这个叫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他身上赶出过鬼来，所以在当时就是你被鬼附，人家认为是不洁净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人的话通常是不具有什么见证力的，那特别他牵涉到一个2000年前的那个社会文化啊，这是2000年前还没有女权的时代，在犹太人的那个社会里面，就是你在法庭上妇女的话不被采信，不能够做见证，不能够做证词的。那许多研究圣经的人，甚至说有些是不信主的这些无神论的人，他们也知道一件事情，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妇女的话是不被采信，而且他们也知道四福音书里面每一本都讲到，哎，第一个做见证的是一群妇女，中间还有一个人叫做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人就在想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些比较明智的人，他们就做了一个结论，说如果你要去编造一个耶稣复活的故事的话，你也把它编造的像样一点，你就说看到他复活的人都是当时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足以采信当时人士的，不会有人编出说一群妇女在那里做见证，那是讲到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除非说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那真的做见证的就是一群妇女，他们只是照实把它写下来而已，事实就是这样子，就写下来，就是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第二个人是彼得，以及跟彼得一样的门徒。我特别是对我个人来说，门徒的改变是基督复活最大最大的一个见证，空的坟墓是基督复活的见证，门徒的改变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因为我花不少时间研究当时的那个背景，然后我知道基督式信仰的确是在那个时代就已经传出来，也的确是300年的时间慢慢慢慢的在罗马帝国里面，最后到整个的帝国的人都信了，然后我了解到说当时的罗马帝国这么的繁荣兴盛，而这一小群人在偏远的犹太地区就这么几个人，他们的信仰如果是假的话根本就传不出去，当时的希腊哲学罗马的政治影响这么深入，你偏远地区几个犹太人传什么，可是事实上就是福音传遍了当时的世界，怎么发生的呢？就是这几个门徒传出去的。彼得是特别明显的一个人，因为他原来害怕不信主，那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但他怎么变的呢？他怎么会变得不怕了？就一个人害怕是他里面这东西一下子变不了，他怎么在几十天之内突然就变了，然后他剩下的一辈子他什么都不怕，就去传耶稣基督复活，而且不是他一个人，当时的那些门徒一个一个都这样子，我们出来见证主复活了，被抓被打被杀，丢到竞技场里喂狮子，主复活了，因为他们是把他们亲身亲眼所看到的见证出来。那另外一个人就是扫罗，他本来做一个法利赛人，大有前途的，好好的一个光明的一个前途光明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后来改信耶稣基督，他两边不讨好，原来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长的话就非常的厌恶他，然后你看圣经所写的那些信耶稣的人不理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拒绝他，但是他用他一生的时间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小看忽略这些见证人，他们所集合出来的那种见证力，以及现在教会还存在这件事情，就是历代2000年来都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这样的信仰没有被消灭掉，一直到今天我们庆祝复活节，耶稣基督复活，那弟兄姐妹，主他的确复活了，这告诉我们一个大有盼望的一个信息，跟我们个人有关，也是跟教会有关。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显明三样事情：因为他复活，他是救赎主；因为他复活了，他是那位赐生命的；因为他复活了，他是大能者，蛮有能力。耶稣是救赎者，刚才我们说过，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这个能力来赦免我们的罪，他用他圣洁无瑕的生命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只要一信他，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跟永生的真神恢复关系，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可以连于天父，倚靠天父，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救赎我们的，他是赐生命者，当你一信主之后，从主那里来到一个新的生命到你的身上， 你同时还有那个老的生命在里面，但是新生命也在你里面。那弟兄姐妹，这个新生命能做什么呢？有什么新生命能做的是老生命不能做的？圣经说这个新生命能够行善，能够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好比说彼此相爱。那弟兄姐妹，我们的老生命只选择那些可爱的或者是对自己有利益的，新的生命能够真的把神的爱体现出来，就算是一点一点的体现出来，也是体现出来。新的生命有从神来的正义，看到不公义的事情，你会用神那样子的感觉来看，说不应该这样子啊，我们对人不应该这样子啊，我们应该把神的公义美善体现出来。你里面会有那种感觉，这是新生命给你的感觉。新生命使这么多不同的人有一条心，在主里面可以成为一体。本来我们心是散的，老是看说你是这里来的，你是那里来的，这个人这样，那个人。新的生命可以使我们变成一体。那弟兄姐妹，新的生命还做一件事情，当我们这个肉体在这个世界上结束生命之后，新的生命继续活在主的面前。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生命永永远远与主同在，它是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可以行善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他是赐生命者。第三个，圣经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复活是一个能力，莫大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是在主的身上，我们因为信主就可以经历到主的这个能力。所以基督徒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沮丧，但是我们不一直沮丧。有时候你看那个好像没路走了，绝望了，但是过一会儿又有路走了，是在基督里面有路走。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整个的气氛总是欢乐的、向上的、充满能力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总是心里舒服的，能够朝好的地方看的，因为主那里大有能力。所以不管你学校里面学习出了问题，申请身份出了问题，婚姻事业出了问题，我们年纪大的人身体出了问题，但是并不绝望，因为主赐给我们能力可以胜过这一切。我们信主，他是大有能力的主。那弟兄姐妹，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赐给你能力，使你克服这一切的事情得胜有余。而且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大能者。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整个的教会不但是我们自己个人是被救赎的，是有生命的，是大有能力的，特别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每个人有，我有 这方面的缺陷，你有那方面的缺陷，但是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显出来的是主的能力跟主的荣美。所以在教会里面，虽然有个人的缺陷，但是更多的是聚在一起，有那个集合的能力，是显出主的能力、主的荣美跟主的生命。所以教会它是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教会是大有能力的，然后教会它是有生命的。那教会的生命跟能力在一个礼里面彰显的非常的清楚，就是敬礼。圣经里面讲到敬礼的时候，特别是说这个主所立的这个礼，它跟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是联合在一起的。我把经文读一下， 保罗对基督徒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受尽的时候与主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有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因为今天是庆祝我们这间教会成立40周年，那以下我就很简短的来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教会建立盟主使用的一个经过。我读一下哈，2018年复活节是本会建立40周年，我们教会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稳固根基之上，如同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耶稣基督担当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日后从死里复活。主复活了，这是使徒所见证的真理，也是我们所深信的。从使徒时代起，复活的主借着历代信徒在世上传扬福音，改变生命，引领罪人归向真神。基督复活并非死板的教条，而是活泼的生命传承，我们教会就是一个明证。那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教会的一个简短的经历。我们教会虽然成立是在1978年，但是在那个之前就已经有了。最早是1967年 UCL 的学生查经班，从这个查经班开始，到1970年的时候，神差派原来在韩国宣教的林南天牧师师母来到我们当中，将这个查经班慢慢的发展成团契跟福音堂。1973年4月的时候，查经班变成了是一个福音堂。福音堂我们有5年的时间，到了1978年4月正式成立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一直到1995年林南天牧师退休，由胡世明牧师接任。到了1998年，神给胡牧师有新的意向、新的感动，所以他辞去我们教会的这个职责，去别的地方服侍神。后来他，我知道胡牧师现在是在台湾的乡下，不是在城市里面。他对那些乡下没有传到福音的地方特别有感动，在那里来传福音跟牧养教会。2001年的时候，7月我来到我们教会。在这个期间，神在我们教会继续动工，特别是校园事工。2002年，我们成立了 UAC 的团契。到了2010年 ，Santa Monica College 的团契成立了。2011年，那年的3月，我们开始建堂。2年的时间，2013年2月新堂落成。那感谢主，在2016年7月的时候，我们中间的肖明奇弟兄成为传道人。几张简单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林南天牧师跟师母，这个是很久以前的在老堂的敬拜。那这些人现在都跟我一样的年龄了。那这个是在我们旧堂被拆之前的一次的敬礼哈。那我会给大家看几个不同场地的敬礼，这是其中之一。那这个是我们这栋堂拆掉之后行的一个房角石的典礼，所以那个有一个盒子里面是放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就埋在这个 building 的下面，在下面。那这是我们的萧凯阳弟兄，那一年他回来，他们夫妻给他们的儿子行奉献礼，在下面。这是2011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有 Master Life 的毕业典礼。那今年已经是第8届的，然后今天是第8届的第一天开始。那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建堂期间在那 Church on Pearl 在那个场地行的许多次的敬礼当中的一次。 那这个是这栋 building 在盖的那个过程当中啊。那最后给大家看的就是后来我们 building 盖好回来之后，就在新堂举行过很多次的敬礼，那这是其中的一次的敬礼。最后给弟兄姐妹做一个结论，还是回到我们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信他，怎么得救的身上。感谢耶稣基督的恩典，感谢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人只要一信他就可以得救。简单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表明我们的需要，向主承认我们是一个需要悔改需要得救的罪人，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如经上所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就是相信，有个具体的相信的对象跟具体相信的事实，我们信耶稣基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最后你信主的人必须有个名，你不能只说我在心里相信，跟随耶稣的人总是走出来让人家知道他已经信主了，所以你要有觉知，有公开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比如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最后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他会有基督徒的行为，一开始接受敬礼，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我们把礼拜天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然后我们研读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最后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有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这一切都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的祝福。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真神的儿子，感谢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也感谢主给我们开了信主的门路，只要人心里一信就可以因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救。愿主赐福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将你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身上，使我们靠主得胜，使教会靠着主继续的传扬神的福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